我们今天看以弗所书四章下半的一半。我们在没有进入十七节以前，我想我们再从十五十六来看一下教会建造实际的具体的建造的一些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当神把我们放在他的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一起被建立，身体的关系不是因着我们的交往或者是吃喝玩乐，而是在爱心的里面诚实的劝勉。所以在这里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那这个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好像是不计代价的在这里在爱的里面用着真理来诚实的劝勉。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在那里活进真理的里面去，然后凡事这样呢，才能够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这个英文的里面呢，说 "We will in all things grow up into Him who is the head"， 或有的是 "grow up"， 进到他的里面in him， 也就是说我们长到在凡事上都能够长进，连到元首的里面去。当然这个只有在爱里述说神的真理，才能够真正的连于元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大比呢说 "We may grow up to"， 有的是 "to"， 有的是 "into" in all things， 就是我们长进。然后说是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当然这里我想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先要连于元首基督就是先有这个 vertical 的联合，才能够有平面的连接因为今天在教会的实际的建造里面，如果我们跟主这个关系没有搞好，平面的关系就没有可能搞好。如果搞好的话，那也是人的关系。如果跟主的关系没有搞好我们就搞平面的关系的话，那最后我们就发现一定会出很多的问题。如果跟主的关系搞好，平面的关系不一定搞得好，但是呢搞不好的时候呢，因为有主在，所以大家就肯学功课，因为就回到与主的那个 vertical 的关系上面，所以呢才能够联络的合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是透过主，透过与主的连接，透过 vertical 的连接，然后才能够进入平面的连接，这样呢就联络的合适，然后呢这个百节才能够各按各职，就才能够显出它的功用所以我们就看到连结在一起，基础是根据爱里面持守真理， 大家都连到元首，然后我们才彼此的连结，不单单的是连结起来，而且呢还要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那这样呢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一直都讲，神用的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一个，你说方法也好吧，是难度最高的，是最不容易的，而且呢是一方面是违背天然，因为叫我们这些天然的生命通通要给对付啊，一方面呢又不是人工啊，又是，所以江立说呢是 supernaturally natural， 所以我说这个实在是难度非常高啊，那只有人让我们里面的基督活出来，才能够进入这个，还能够很自然的，因为这个说渐渐的增长，就不是用计划，不是用高压，不是用人工，而是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呢是 supernaturally natural， 所以这个难度实在是太高了，对于我们这群人呢是非常的不适合，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啊，我们就看到是人要肯学功课啊，然后呢所以我以前经常讲最好是我一出门我打电话来问，哎，有没有事情啊，他说没有事，哦，我感谢主，天下平安啊，这个天下平安我告诉你，有时候未必一定是好事，为什么呢？我说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实际的建造，有的时候是不平安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事情发生的，因为你没有事情发生，大家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事情发生，那就天下太平。但是如果真正要进入建造的时候，是在真理的里面，在爱的里面建造，这个建造很多时候是可能会有一些的依守，但这些的依守，这些的问题是叫我们去学功课，然后才有这个具体的增长。所以而且这里说呢，说是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最近我有一点这个战惊恐惧，因为好像我们当中的人突然之间增多了，我说这跟圣经有点不太符合，因为圣经是渐渐的慢慢的，我们突然之间快了。而且 那天晚上跟弟兄姊妹一起吃饭的时候，哎呦，很多弟兄姊妹讲见证，说讲我们这个聚会怎么好啊，他越讲我就越害怕，我说我们根本里面很多问题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真正身体的建造是在真理的里面，是在爱里面，用进入真实的话而连于元首基督，而且连于元首基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是里面要付相当的把每一个人的头都要砍掉，才能够让基督的头出来。所以我就是看到真理的时候，我实在觉得哦，以弗所书里面的话真是拳拳到肉啊，就是非常实际的。所以呢我不讲太多了，所以进到十七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建造是先讲全体身体的建造，再讲个人，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的看法是我们把个人建造好了，然后我们就连于元首基督。但以弗所这个事 应该是这样的次序。但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的是先看到神所要的那个大的 picture， 然后呢再叫我们看到具体的生活。所以到了十七节，到了第五四章十节以后，一直连上第五章，是讲到一些具体啊实际的个人生活，透过具体日常生活上的学习，把我们能够预备好成为合适的材料。因为我们知道属灵的建造或者身体的建造是一件神所做的伟大的属灵工程，而一群属肉体的信徒啊，如果我们这一群人不被改变的话，是没有可能成为神的灵工的。因为神的灵工是 spiritual house， 是属灵的，教会是属灵的，而且教会里面所充满的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说教会里面的都是基督。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如果我们这一群这么不像基督的人，怎么能够成为被建造的材料呢？所以十七节就开始，所以我说啊，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从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然后就讲了一堆良心既然丧尽，放纵私欲，贪心各种的污秽。然后你们呢，你们学了基督，或者是你们却不是这样来学习啊基督的，或者是你们的经历不像这些外邦人的一样。所以你们在里面要看到哦，基督是怎么样的，基督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啊。然后你们当下面就讲到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因为我觉得今天在神的儿女们当中，单单追求个人过敬虔的生活我们发现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进入属灵的丰满。但是呢，今天又有人我看到神荣耀的旨意，我进入身体的里面，我就可以进到丰满的里面去。这条路是对的，但是里面还是要有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你不要或者是你不要以为你看见神做工的方法，你看到身体，你就以为你就可以豁免一些个人生命上基本的学习。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豁免的啊，不用因为在属灵的建造上，只有属灵的材料才能够真正进入教会的建造啊。所以哥罗西书说，你们都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都需要受对付。所以在这里就看到，如果我们的心，我们还是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我们所带出来的丧尽，良心丧尽为什么特别这一个讲良心丧尽？因为我们学基督的时候，不是外面的问题，不是律法的规条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因为前面讲了，又要让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啊。那哥罗西书讲的，又要基督的在你们里面做主啊，要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就是基督的平安，就是透过我们里面学基督式的根据，是根据生命来学的，然后我们就能够脱去旧人啊里面这一切的东西啊，然后就能够心智改换一新， 当然我们一讲到心智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到罗马书，只有我们真正的放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心意更新才能够变化，然后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个新人。有的弟兄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新的生命，但是我们有一个旧的心智。如果我们没有完全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时候，新的生命在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这个旧的 mind， 没有我们旧的心智，就没有办法活出来。所以只有当我们自己放在祭坛上的时候，我们才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才心智改换一新。这个穿上新人，当然这指不光是生命，而是有行为，而是有实际，或者是我们用行为这个字，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个实际。所以到了十七节之后，我们就看到这里一些具体的实际是。因为属灵的教会的材料，属肉体的信的就是不能够成为建造的材料，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当然，这个脱去，我们只有让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带出来的不舒服、不愿意付代价，才能够实际的带进去。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情，我们知道神原的旨意，但具体的实行呢？我们不能够只是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的按着主的话去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我。好像雅各书里面说，你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单单要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如果我们不能够行出来，所以到了十七节以后，就讲到生活的基本的法则我们学了基督的样式，是根据生命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王的法则，不再是律法的法则。所以下面就讲了几句很重要的话，说你们怎么样能够心里不刚硬呢？因为心里刚硬就带出心地的昏暗，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所以我们要接受生命的带领，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所以三十节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叫圣灵担忧那前面有几这里面下面的话很具体的，心智要更换一心。二十七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叫圣灵担忧，这些的话都是生活基本的一些的法则。这些的法则我们看到的根据，是因为我们今天学了基督，不是在像没有信主的人那种的情况，而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而带出来的实际的情况。那二十七节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前面呢就讲到要弃绝谎言。你们都知道谁是说谎之人的父呢？就是魔鬼。你掉过头来，我们没有弃绝谎言，如果信了主还是在这些不真实的在谎言上有份， 那你是给谁留了地步呢？你虽然有新的生命，所以这些是很基本的学习啊。我们知道了神远的旨意，我们看到神要做成的，但如果我们在基本的学习上没有实际的操练的话啊，那根本啊在建造上就没有很大的破口，谎言要气绝，而且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却不要犯罪，你看到吗？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以停止与主的交通，不可以持久握在这种犯罪就是生气的时候，就等于是留了一个很大的破口，而且呢就没有办法与神有交通。那下面又讲什么？不可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人犯罪以后，神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们不要在那里无所事事，结果就搞出一些犯罪的破口出来。而且这里就更积极，不单单说你们每人要有自己的工作，而且呢亲手做工做正经事，不单单供给自己需要，而可以有余分给他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不可以出来，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是活在基督生命做平安的里面，让基督做主的时候，不能让圣灵担忧啊，然后不可以偷窃，不可以贪心啊，不可以自己的满足为对象。我们看到这些整个的生活里面具体的学习，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个人预备好做建造的材料的基本的条件啊。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连上前面，先讲到整体，再讲到个人。个人的学习个人的学习是为了身体的建造。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为了人称赞我们，我们不是为了有一个高的道德标准，我们看到我们是必须脱离各样的谎言败坏，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进入身体的建造里面。
接着弟兄们交通一点，这个弟兄刚才说了，就从15节到16节这边开始，实际上这个所以就是接着那上面的一个大的原则开始的。所以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我们知道这下面总共到5章21节总共有5个所以。所以说我们既然有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头它的层次是一层进一层的，而且呢下面的话跟上面的一个部分是相当有关系的。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个部分，就是说17节到32节，两个属语在这里，所以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17节到24节，这里就讲了一个总体的原则。我觉得这个总体的原则，也就是对应前面半部分半章那个神所给我们启示的他那个荣耀的计划所对应的来说的。那这一部分又分了两个三个部分，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呢，17节到19节， 那这里就讲了就是外邦人或者是我们的这种旧人。那这里我们最明显的，我们如果看中文的话，这短短的那个三节里头有出现了那个新字啊，中文的新字啊，总共出现了四字。那实际上这个在原文里，这个当然这四个心是不同的字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虚妄的心是指讲的你的那个人的思想的能力方式或者结果，一般的那个在哥林多书信里更多的是把它翻译成悟性，就是说人的外邦人原来的心思是一个虚妄的心，他是按照虚妄的心行事，那虚妄的心跟着那个真实是完全对立的，就是因为人离开了神，他就没有那个真实的依靠的基础，那他心里所想的很多时候就是脱离现实的，都是虚妄的或者是虚空的啊。比如说他做了中了一个豆，他也许可能就想得瓜，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心思在那个地方，但往往就是这种心思的给他驱使，让他不断的在捕风在捉影啊，这是人心里的一个本质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在十八节那里的心地昏暗，这个就是指心思。那么在我们前面那个以弗所说那一章十八节里头说到，就是我们要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啊，那个心就是这个心。所以说外邦人里头的这个心里头他是瞎眼的，这昏昧就是说被蒙蔽的，他的心里的眼睛是瞎的，他是看不见的。所以说在一章十八节里头，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心里的眼睛是被打开的，我们能够认识神，他是不能认识神的。那第后半部分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心里肝硬。这个心呢，就是说是指我们肉体的那个心脏啊，就是说也就是说指我一个普遍的指，就是我这个救我的这个自我中心啊，这个是肝硬的。这里就如果我们看到旧约里头的话，这个的心理肝硬那、更多的就指了这个神的子民的就是说这些人心中的对神的完全的背离，他们就是说有神他有这样的外面的启示，他也不认识神，他也不去认神，这是一个。那十九节里头讲了一个良心，良心实际上这里头好像应该看不到有这样的一个字，但是他有一个代名词在那个地方，他主要是讲的就是罗马书里头提到的那个是非之心，就讲的这个是非之心就麻木了。那这个就是说外邦人的一个观景，这个外邦人的观景也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在蒙恩得救之前我们自己的一个观景。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就出在这个里面，这个心里头，或者说是在心思里头。所以说到了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这里是一个过渡的过渡的一个段落，或者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段落。那么刚才弟兄也说到了，就是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却不是这样来学习成基督的，就你们不是这样来认识基督的。因为外邦人按照他们的心思来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所喜好的所要的，但是我们作为是神的儿女，我们来认识我们心中心思中所要的耶稣基督，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下面就讲了几个方法。那这几个步骤呢，我们看到它也是有一个层次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脱去你旧人，过去的那个旧人，然后有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旧人是怎样的。第二个呢，又说了第二点呢，就是要讲你的心智改换一心。那么这个心智呢，就是前面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虚妄的心，就是那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问题是既然是出在心思里头，那神给我们指出的道路或者说我们生活的彰显也就是从我们的心智开始。那么我们心智开始是一个中心的一个点，我们心智要更换一心的时候，要更新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前面是脱去旧人，那接着呢我们心智如果更新了呢，我们接着就是要穿上新人啊，这个新人后头也二十四章也下面就讲了这个新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人。那关键这一点呢，就是说二十四节的末了的时候，他说有这个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就是说这新人是照着神造的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个里头呢，就是我们看英文的话，我们也知道他说这个是指的是在真理的仁义或者圣洁，当然这个真理的位置它有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讲法，但是这里的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它是在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之中所造，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成的这个人。那所以说到了二十五节的时候就有这样一句话了，就下面具体的生活完成就对着这个上头的，就是说既然这个新人是在真理或者是真实啊，就仁义就是公义，或者是还有一个圣洁之中所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我们所生活出来的生活方式 我们所带出来的生命的彰显必然是有公义真实公义和圣洁的特性。那如果我们再往下抓住这几点我们看的话，这下面具体的细节好像跟这三个特性都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只有带出了这三个特性，我们才能够彰显出神的形象和神的荣耀。那我是想这一个段落是这样一个，我个人理解是这样一个理解。那么他二十五节第一个开始的时候就讲的弃绝谎言，谎言当然是跟真实跟真理是相对的，要说实话。那当然是从这个所以的来说是接到这个善文二十四章这个新人来说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回顾一下，我们再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的犯罪堕落就是从谎言因着魔鬼的这种欺骗诡诈的谎言而堕落的。所以说人从哪边跌下来，那人神也要从我们哪个地方要站起来。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口舌这个话语是心思的一个表现这个在新约里头旧约里头都不断的已经讲了，你心里是什么装的什么，你口中出的是什么。所以说不要以为我们平时那种话语那种不自然的流露，实际上就是代表你的心里头的状况如何。那就跟那个有一次在那个约翰那个约翰福音里头福音书里头那个约翰跟他的兄弟说要降下火来把那些撒玛利亚人消灭的时候，主在说你不知道你的灵如何。实际上这个灵呢，就是跟前面的你心里的那个灵就是这个关系，就是心里的那个灵就是说在二十三章那里头的你们的心智更换一些，那个心智就是那个心的那灵心里头有一个灵在那个地方，你要把它更新出来。所以说你这个口中的话语，你是说诚实的话说真实的话还是说谎言的话，都是把你的心思的那个灵完全给你彰显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很重要，那后面呢我就不太讲。但是我觉得这里有几个段落的单节，我觉得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新生生命跟旧生生命的旧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完全的不同，也看到我们就是说如何来跟上神的脚步。我就举个比方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二十八节，那里讲的就是你从前偷窃的，那从前偷窃的就说明这个我们活在旧人的光景之下，我们是偷窃的。那如今我们的心智更换一新了，我们穿上了新人，我们要活出新人的那个生命的时候，首先要做到的，你不要再偷了你就要停止，你不要再偷了。然后呢然后不是我们神要我们就坐在停在这里就完了，他说呢你还要去劳力亲手做正件事，就是说你一方面消极的你要不要做这个犯罪的事，不要再去偷了，你积极方面呢你要行出正经的事来，那这是第二点。那到了第二点好像我们也认为可以结束了，但是还有一点他还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之处，就是说你做了正件事以后你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实际上我们看中文的时候这个余是没有的，就是你可以有了，那并不是说等你多了有多了你可以把多出来的给人，只是说你有了你就可以分给那些缺乏的人。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一个人的那个旧人如何到新人这个生活的改变或者是生命的改变带出来的行为怎么说跟我们属蒙的恩相称呢，我们就看到他是把我们带到更高之处，过去的旧的我们不要再放了，然后我们要做新的，新的以后还要到更高之处，你有还要分给人。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这句话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说在我们走天路的这条路上我们有一个不断追求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一个呢三十节的一个末了，他说呢你们原是收了他的印记，这个他是指圣灵了，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点呢我就想起来，这个呢就是想起来在一章以弗所书一章，我们知道有三个得着成长的时候，这个完全是对应着那个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那里所说的这句话。你看就是说十四节这样说，你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是讲的这个抵押品那当然这里的圣灵呢是给我们担忧，那只等到那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着成长。所以说这个被赎的日子，等着得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日子是什么呢？得赎的日子呢，那就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的那个日子。那感谢赞美主。
读十七节以后的时候，我比较留意虚妄和真实这个点。那么我想从我想刚才 Eric 弟兄讲到十六节之前讲到一个垂直的问题，一个平面的问题，我想是否十七到二十四就比较有跟垂直有关，讲到这条路我们怎么样是在基督的里面，消极的怎么被对付掉，怎么旧造里面怎么脱去，在新造里面怎么样，在基督的里面这个实际是什么。然后二十五节开始，虽然都是个人性的学习，但是每一条学习都是跟身体有关，所以说这有点平面的，对，你们彼此之间要说互为肢体啊，说实话 啊不要对人生气啊的，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你不要偷别人，你还供应别人啊，你不要那个话最后目的要造就人啊，然后负面的要消除，那些都是人，都是肢体之间的。然后以恩慈相待怎么样，也都肢体之间。我想大概感觉上去有那么一个就是有那么一个那条路在那边。然后呢，我觉得十七节到十九节和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的区别是，十七节重点当然是讲里面嘛，新是讲的里面的，就是对就是在新约里面，在新人里面根本都是里面开始的，不是外面的。但它里面我想一个关键，我觉得是虚妄。后面呢，他讲到学了基督，讲到学了基督有一个的实际的一个词是二十一节的，学了他的真理，真实。那么就前面就是讲我想这里面十七到二十之节都一个可以讲你说是目标的问题，就是我们生活态度，我们目标其他东西都虚妄的，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最后什么都是空虚。但是另外我觉得里面重点的是那条路，也就是说人里面最好的都是虚妄的。那就它对比是良心跟生命的对比，就最后的一条把关是把在良心的上面。那良心的上面呢最后是输给生命的，就良心怎么到最后都是虚的。那我是哪一节比较让我觉得感兴趣了呢？就是二十四节说，这人是照着神，虽然的形象是没有的，但我们想里面有这个意思，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旧人造什么造的呢？旧人创世纪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旧人跟新人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旧人里面我们知道旧人有灵，那今天新人里面有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或者说圣灵是住在灵里面的，或者这个生命是在灵圣灵里面的。那么过去当有一次听到有人说那样一个比喻呢，我里面就非常的阿闷。那就是说旧人跟新人的区别，旧人里面有良心，良心跟生命的要求呢有点差不多的，但是呢就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一直喜欢那个比喻，就是手套，手套是虚的，里面不放手进去呢就是虚的，但是手套形状一定要跟手一样的。所以说良心也好，灵也好，旧人也好，按着形象造，神的形象造，那只是有个外围，它这个形象跟手的形象像的，你不能三角形里面放一个正方形去，不行的。但是呢这个像还只是一个外面的壳子，也就是说这个壳子仍然是虚的，虽然有神的形象，只要这个生命不在里面，那还是虚的。所以他这里当讲到这些都是虚的，但学了基督是什么呢？就是学了他的真理。那么我想这里真理原来那句话的意思是 as truth is in Jesus， 就像那个的真实，那个的实际是在耶稣里边。我想他为什么说耶稣，为什么不说基督？那么就中文没有耶稣这个词，但是原来是应该有这个意思。那我想就是神是这样，就是说这条路是生命的路，这条生命路在谁的身上先显出来？是在基督的身上，是在四福音中主耶稣的身上完美的显出来。今天神不光得到了这一位，神要得到一个团体的新人，由地上的主耶稣所发表的，他就是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能够发表出来，那个穿上也好，脱去也好，这衣服都是指行为，就是外面能够看得见的。那主耶稣在地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的实际， 就是真实带来的。那这身真实里面实际的核心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的新人也是照着形象造的，但那是实在的，那不是个壳子，不光是外面有点像，那是里面是像的，里面就是那个东西。所以我想就在进入后面具体要操练之前，神把这条路非常清楚的从主耶稣身上，从里面基督生命的实质跟旧人外面有点像有什么区别讲得非常清楚。那么25节我也是觉得神为什么在人的那么多操练中第一个讲到的是谎言。我想谎言这里的主要还不是指人道德上的说了一句谎去骗了人或者怎么样。那我想里面还是跟真实相对，就是说在神心中让人看到真真实实是怎么样。世界上再好的道德都只是虚妄，在虚妄中最后良心也守不住，会最后放纵情欲，会变得一塌糊涂。但神要恢复的是真，所以是他把谎言这一点是放到第一的。当然呢，我觉得另外，我记得过去大概江弟兄讲过一句对我印象也很深的，他说当然是讲到身体的建造，为什么身体建造里面特别讲到弃绝谎言。我记得江弟兄说这个谎言不光只是一般说谎，这个谎言背后是指虚伪。今天神的儿女之间呢，很多时候都是不够真实，神的儿女之间彼此都是，你最后怎么能够带到将来是黄金街，一条的那条的黄金街是透明的，大家之间是全部都敞开的，你怎么样能够带到那样。但今天我们之间都不够坦白，我们今天不一定是说具体说个谎言，我们之间是在虚伪的中间。那么神今天在真实的里面，这个的生命给我们一个要求是要真实，这个生命给我们要求最后带到那个一的当中。
从那个17节到32节这里我想就是说阶段里面呢我想就是就是前面就是提到就是在17节到19我们就是说阶段里面呢就让我想到就是在第二章里面的第一节，你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啊，就是前面这些的都是我们那个从前那个那个光景，然后呢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就是后面呢，就是当我们那个灵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主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灵被点活起来。那我们那个活出来的那个实际呢，就是根据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如何带领我们，那我们的灵如何来伏在圣灵的底下来活出我们下面就是说就是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了就好像我们第16节都说到，这个身体是要渐渐增长，就是这个生命是要慢慢的长大的，就是说不是一下子，就是说我们说实在，我们信了主那么久，是不是说我们一句那个污秽的言语，我们是不是每一句话都是诚实的？说实在，我们不是，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但是呢，在这里有一句话是蛮抓到我的，这里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23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刚才顾斌弟兄已经提到了这个心智如果我们看这个比较看它的原文，就是说这里的心智呢，就是说到那个灵就是说the spirit of your mind， 就是说灵就是人的灵。然后呢，这里说到那个灵 而且呢，他是说到这个灵呢是被更新的，是 being renewed， 就是被更新的。然后呢，而且呢，你这个是一个进行的，就是不断的被我们的灵啊不断的被更新啊。我觉得呢，这个是我们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能够认识这一点的话了，我觉得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啊，那个长大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只有我们的灵啊不断的被更新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的儿子。因为我们叫认识神的儿子，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分析，用我们的头脑，或者是呢我们是落在一种宗教的里面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呢在这里他在这里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的灵啊是要不断的被更新，只有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所要的那个光景。就好像我们第一章里面说到，神在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想我们这个礼拜天听到我们弟兄交通过，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大前提，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了。这个就是神的那个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在他的面前。所以呢，我们这个过程呢，必须要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识一个事实，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这个灵是被苏醒过来，但是我们的灵啊，要不断的要被主来更新。只有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够有以下的那一些的表现，一些的实际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来。所以所以在三十节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信主以后我想在这一个是一些属灵的那个实际属灵的一个生活能够活出来，完全都是根据我们里面的灵如何的在圣灵的这个管理的底下，我们这个里面的灵如何了让主来不断的来更新。在这种情形底下了，我们才能对属灵的事情，我们是能够真正的来认识，我们才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然后呢我们才有外面的一些的行为。
这里17节跟25节都有一个所以你知道这样就连到上面所讲的，上面讲的就是推到更前面了，就是讲到神的选民跟外邦人怎么样在基督里把那个隔开的墙已经打开了，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样才成就基督的身体了。所以有了这个基督的身体，这建造刚才上面那一段开始的时候，弟兄也交通到那个建造的是怎么样的原则。所以下面就有那个下文了，有了这样的身体的建造，所以怎么样才可以活出那个身体的实际了。 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觉得是一大段。这里前面的三节就讲到外邦人，就是本来不在基督里的人那个模样，就点出一点出就是点到他们的心啊。大比的翻译就用 mind 心思，好多时候人不啊，在就是在基督里的人也好，基督以外的人更是了啊，最不能啊活出荣耀神的啊，不能活出神的，从哪里开始呢？就从那个心开始，心思不对，你好多时候做出来的事情就不对。这他们的心思是怎么样呢？形容的啊，圣灵形容的很透彻，虚妄的心，昏昧的心啊，十八节啊，下边刚硬的心，还有那个已经没有像上进的那个良心啊，那个模样，把那个完全坏掉的那个情形都写出来了。原因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的，第十八节，因为是与神所弃的生命隔绝了，所以这一段是讲到生命，就是很有道理的。没有神的生命，你跟神的生命隔绝了，那个情形就是这样，坏到一塌糊涂。二十节就正面讲了，以前你们是这样的模样，因为与神的生命隔绝。现在呢，你们学了基督。当然，我们这怎么样学？然后我就叫做圣经先讲了，怎么样学？二十一节，听他的道，我们都听他的道啊，领了他的教，我们有没有领了他的教，领受他的教训啊？学了他的真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学的真理？这样劝下来，你看见一个真正学基督的，不光是听，还是真的有领受，还是有真的好好的跟着他的真理来举行，才是学基督的人呢。这样就怎么样了？第二十三节那个结果就是你的心计改换一心，也是讲到心的问题，从心哪里开始做挽回拯救的功夫，把他那个模样完全的改正，所以要改换一心了。那个他就举一个例了，就脱去那个旧人啊，穿上那个新的人啊，怎么样可以脱去？怎么样？当然都是讲的生命的问题，生命里面脱去一切旧造的，从亚当里面出来的。问题就是好多时候我们说啊，我们应该都脱去这个，但是我们不是脱去，就把它保留了，旧人还是在哪里？外面就圈上要圈上新人。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那个样子就是这样，里面根本没有完全将从旧教里面脱出来，就把学的一套的新的那个样式就放在上面，就说是圈上新人。但是当然这里圣灵的提醒我们，不是那一回事，脱去就是根本完全放下，没有了那个旧人，放开了，这样才可以穿上那个新人。当然也是那个生命，因为这个新人你说是照着神造的，怎么样的新人会照着神造的？当然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弟子，基督的生命，这样的样式才是新人的样式。所以这一段讲到旧造的那个样式原来是这样，但是在基督里的怎么样？ 叫心界改换，又完全新的啊、全善信人。然后下面来一段，还有跟着就是一个所以，你记得王弟兄在讲坛哪里讲到五个所以，第一章里边有两个所以，下一章有三个所以，你下一次去看，你就找到个三个所以了。这里又有一个所以了，所以怎么样啊？刚才弟兄说这一段好像是个人的生活的那个操练，但是也是在活在身体里面的背景那个情况下所应该有的。所以说谎当然有对象了，你不是对自己说谎了啊、刚才也提醒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说哦我从来不说谎的，哪里会了，但是不够讲诚实的话，那也是包括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这里有好几个不要了，不要说谎啊、这里明明讲了，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一段话是针对在基督身体里面实际生活所应该有的，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因为我们是都是一个身体里边的肢体，所以不能对根本是我们的肢体，你不说诚实话，那个不对。不要生气的时候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都看到这些都应该是我们有一个改变了。不要偷窃。你说我从来没有偷啦，真的一个铜板我都没有偷的啦。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偷了，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是偷。最普通的，好多时候上班的时候做自己私人的事，那是偷公司的时间。公司偷公司的东西拿回家用，这个还是小事。好多时候我们就偷些神的荣耀，这个真的好多好多时候我们做了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是偷些，不一定是到人家的家里边去偷东西那个偷。然后下面29节，不讲污秽的言语啊，神善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都是不要做。对，这一方面都是针对外邦人好多时候生活里面所活出来的那个样式，圣灵就在这里提醒你们不能再这样了，因为你们在基督身体里面是互相做肢体的，就应该把这一切都应该放下，不能再这好像以前那样。所以这一段话当然是连到上面是讲到身体建造的那个原则，现在就讲到怎么样活出这个身体的实际，好多好多方面我们都需要学习的。
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开头就把我们放在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着的，那得着什么呢？就是得着一个身体。所以在第四章上班的时候就给我们很清楚地受一个带领，要竭力地活出在圣灵里头的那一个一。神也主也负责任来把我们带进那一个一，特别是显出他把各样的恩赐赏给神所要用的人， 然后借着他们把全体带入一个造就的里面，就是完全的配搭起来，来显明那一个身体。那所以我们弟兄们的交通里头提到十五节那里引出来的那几句话，那是非常明确的给我们引到在教会的建造的里头那一个大方向。在爱心里头述说真理的话，真实的话，然后一切的事情都连到基督那里。我们中文圣经把它说连于元首基督，也是非常全神。虽然没有其他的译本，特别是英文的译本上面所表达的那个那样好像那么实际，你怎么长大到基督那里，你怎么连接到基督那里。但是如果我们真实的能知道一切都要连到基督那里，那我们就找到身体长大的路了。因为离开基督做元首，那就什么什么工作做法都没有了方向。也因为是连一元首基督，很自然的就带出那个身那个肢体的配搭，而这个事情是有连带关系的。如果没有以基督做元首，任何的事情都是带回到基督的面前，那人没有办法能显明那个配搭的那个要求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这个部分是他自己来负责做的，他是一直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里面，以致全教会都能显出各自的功用，来把那个身体逐渐的就长成到合乎神自己的心意。所以那个我们中文圣经那个翻译常常叫我们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身体健长了，在爱中我们就得了建立了。不，那里不是说我们得着建立，哪里是说到身体本整个的身体就在那里就得以建立。所以那里就是中文把它翻成建立自己，你领会它那个意思你就很明白，你不领会那个意思，你就会把整那个基督的身体转到我们个人的成长。但事实这里不是转到个人的成长，是因着个人的成长而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那因此大前提我们的主已经摆出来了，那怎么去进入呢？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晚上开始要交通的那个部分呢，就说到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 要学的那个基本的功课。那个基本的功课是什么呢？感谢主，很清楚，他一开始就说出来，你不要学习外邦人。扩大一点来说，你不要学习这个世界的风气。那为什么不要学习外邦人，或者说学世界的那个风气呢？许多现在我们看见基督教里面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鼓动各种各样的工作，那是工作的内涵是什么呢？那就是世界的东西。你看世界上人流行什么，我们也把人家流行的那个样式拿过来，只是改换了一点点的内容。你说内容改变了，那就不是那些东西了。但是主给我们所注意的是什么？是外邦，或者说世界的那个样式。样式本身并不是很大的难处，难处是在那个样式所表达的那个实际的那个含义，那个含义是蛮不得了的。因为我在这里稍微的提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归纳它来说，外邦人一切的动作的特色，就是为了满足自己。那比方说，现在我们说一些基督的教称为教会的，那外邦人那个歌舞台上的怎么是表演，他们也把那个东西弄到教会里头来啊。如果不这样的话，这好像是跟不上时代的那个样子。我们不是说那个样式是这是怎么样，我们是说在这个样式摆出来以前，那个人里面的实际是什么。那所以主的话在这里很清楚，就给我们指出那个问题的核心来。他轻轻点了一下外邦人的那些特别的表现，然后他都不再算了，就马上就把那个核心的问题点出来了。那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那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所以就产生产生心地昏昧的那种表现。但是我们做重点不是在心地昏昧的这个表现，而是在这个表现的里头那个实际的光景是什么。主的话很清楚的给我们指出，与神的生命隔绝了，这就带出一个非常明确的道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建造是怎么来进行的呢？教会的建造不是在那里着重外面有什么的安排，外面有什么叫人羡慕的地方。当然，能有这些也不算是坏处，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那一个条件就是能发表神的生命的。如果不能发表神的生命的，那外面所有的动作，不管是怎样的鼓舞人，是怎样的叫人感觉可羡慕，那么在神面前，神就说，这都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这就给我们指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教会的建造需要有真理上的认识，需要有工作上的表那个表达，但是真理上的认识和工作上的表达，如果与神的生命接连不上来，那这个这里所发生的问题就好大了。从外面来说，就我们还是落到外邦人的那个样式的里头，而没有连接上归于基督的这一个要求。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就因着他神的话那样明确的指出，不能离开神所赐的生命。那这就带出我们常常就提到一个问题，怎么做基督徒呢？做基督徒不是履行了一些属灵的外面的功课那就成为基督徒。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弟兄们在交通，他说好，在教会里面祷告聚会很多人啊，读经聚会弟兄姊妹们也很乐意啊，那有了这样的来做基础，那教会的长成就一定是很对了。但弟兄们的那个结论却不是这样，和我们的想象有点距离。他们会常提到说，不要以为有这些个东西就等于我们在神面前走在对的路上。那这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这一个说法乃是让我们给带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里，教会的成长是根据什么？当然我们说教会的成长是根据众人都成长，那我们也继续在那个问题上来问，那众人的成长那实际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留意到，我特别要拿江弟兄的榜样来说说。那么像他这样丰富的经历和在神面前所积蓄的各样的丰富，那么在他这样的一个年纪的里头，他又跟弟兄姊妹们常常交通什么呢？按人感来看呢，要交通一些很深奥的那些道理，而一些很高的属灵的学习。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特别是这两三年，最近这两三年来，我们看到弟兄的那个交通几乎完全回到最基本的基督徒的学习里，最基本的学习里。哎呀，你说我们这是初信造就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了，不错，是我们学过了，但是实际活出来的是有多少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现在以弗所书这里头给我们所特别留意到的呢，也很重的放在这一个一面，就给我们指出一切与基督无关的世界上的那个败坏，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那么转回神儿女们的身上来的时候，主的话就指出一个很实际的要求了，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那学了基督，那个反面不就是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吗？如果没有与神的生命隔绝，那就跟学了基督就是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外面是在那里学，在好像是在学基督，而实际呢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呢，那这一个就成了虚谎的事情了。那所以主的话在这里非常明确的说，你们学了基督就不是如此。那我们留意了，这他的话是学基督，我们也许就会发出一个疑问来了，基督能学的吗？基督我们学不来的，这个肯定我们没办法能学得来的。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属灵的成长过程都是基督在那里做的，是他召我们到他面前，是他称我们为义，是他是叫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是他来做的。那些一切都是出自主做的。那我们学基督，这里说学基督是不是有连接不来的话呢？这里 说出来学基督就没有不连接，因为他下文他就说出我们学基督是怎么的学。那换一句话来说，以弗所书没有用到恩高的教训这个词，也没有用到哥罗西书上所说的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的这一个词。但是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出我们怎么去学基督。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很明显的他带出一件事情，学基督要带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脱去旧人而活出新人。如果你没有脱去旧人，也活不出新人来，那你就不是在那里学基督。那换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是跟随生命来学属灵的功课，那我们是学基督，那结果一定是带出这样的一个表达，旧人慢慢的减少，新人越过越明显。我不敢说我们一下就能脱离旧人，就能完全脱离旧人，这个恐怕对我们来说是过高的要求。但是主给我们的那个安排，或者说那一份的赏赐呢，他是要我们渐渐的脱离旧造而活出新造。因为主给我们看到他造人的时候，他是把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给了人，然后神就等在那里让人去接受生命树的果子，好叫这一个外面的形象和样式能给带进实际。但是我们的祖先没有在这一点上跟上去， 那结果到现在我们承受了基督恩典的人还是要补学这一个功课，在生命上面来接上神对我们的拣选。我们感谢主，因为一说到我们要给带进新造里的时候，主的话就把我们带回神在我们身上创造的目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怎么来活在新造里呢？那怎么活在那个与主的生命不隔绝里呢？以弗所书的下文就提了几个很原则性的那一个说明。在提出这个原则性的说明的时候，也用了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个法则的说明是包括了一些什么。这里提了好几件事情，然后就用二十节来做一个小结。那这是第一个生命功课的学习的要留意到的那一个原则。那上面就说到话言语上的受对付。那么说完了就是言语上的受对付，那个小节就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么也许我们从来没想过，那在言语上会带出给魔鬼留地步吗？当然这里的言语就包括好多种内容的言语啊，有荒言了啊，有说气愤的话了，或者说还一些一半准确一半不准确的话了，那反正就是不够真实。那不够真实，那就给魔鬼留了地步吗？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任何的一些带着破口的事物，当然言语是一定包括在里边，因为人的言语是把他人里面的那个光景来显露出来的。那像福音书上主自己的话说，你里面的是什么，外面就说的是什么。最有意思的就是说，他除了言语以外的，就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说生气就不要犯罪。那好像我们生气主也允许，但是弟兄姊妹就要留意了，主允许你生气，但是主不允许你那个生气过了界限。别人跟你过不来，你感觉上你受不了，你生气了，或者说别人有一些言语上的也好，或者是动作上也好，伤害了你，哎呀，你生气了。但主说，你生气，我不怪你，因为你对事物的是与非还有点感觉。但是你要留心，不要让生气引出一个犯罪的后果。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别人给你生气，你说我要报复，犯罪了。别人给你生气，你说我要跟他死不死也对立。那不管引出什么样的情形，你一过了那个界限，引出一些不合宜的那个事情，主说这个就不行。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呢？现在就回到了，如果我们是学了基督，我们就能在这一点上守住那一个界限，就不会给魔鬼留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读福音书的时候，你真看见主给人所加的难处真的是多得不得了，但是主从来没生气。我们要说学基督，那就学吧。但你怎么能学呢？我们的天然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你说，就是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就要学基督。那你怎么学呢？你就要注意生命的约束。以弗所书是用说，与生命神的生命脱离。那我们转过来说正面的话了，我们就接受生命的约束，这样就叫我们能学习到不给魔鬼留地步。那不给魔鬼留地步，同样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一个神提醒我们的事情，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么有什么事情发生，那自己实在过不来，或者生气，或是其他的一些情形，自己都完全过不来，那在这种情形的底下啊，主的话来了，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我呢还能生气下去吗？我还能做这做那来做报复吗？不行。如果我们真的是学了基督的，主就在这个生活上面给我们这样的约束。那不单是这样，底下又提到一些另外在生活上的习惯，没有信主以前也许就是也就是这样活了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学基督，还能按照从前的老习惯做那一些事情吗？不，从前老的习惯就是怎样去满足自己，现在活在新造的里面呢，就不再是着眼在满足自己，而是着重了怎么能使别人得益处。旧造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与神的生命隔绝了的也不会有这个东西，但是感谢神，什么时候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动作，我们立刻就有感觉了。所以主的话在这里又给我们第二个原则很重的，他说不要叫圣灵担忧， 那这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是比较熟悉一点。说到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还有些时候还要花点脑筋去怎么留地步呢？但是一碰到进一步圣灵在那里做工，他就告诉你不要给魔鬼不要给叫圣灵担忧。那也许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经历过这些事情，一些事情在主面前过不去，你里面就过不去，一些事情在神的面前过得去，你里面就很平安。我前天听姊妹说到耶华的那个外甥女接受主的事情，他一直在这里都很顶撞。那结果后来那一次跟那个姊妹谈话了，完了以后他整个转过来，他说我相信。那他等到他相信以后，他就说了那么一句话，他不晓，我说我，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现在里面很平静安稳，很有喜乐。姊妹就告诉他说，这就是你接受主，主就按照他的应许让圣灵进到你里面来释放了你。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事情，一个刚信主的人就已经接触到的了。那因此对我们要追求成长的弟兄姊妹们来说呢，就一点一个不陌生的。但是我们常常因为 长久活在旧造的习惯里，别人跟我过不去，我生气了，但是我生气就 越想越气，气了一个地步什么的反应都准备要做出来了。但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不答应，他在你里面，你就你觉得你过不来。你虽然一面是生气，一面你又在里面定自己的罪。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火气很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管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什么。但是感谢主，主就提醒我们说，不要叫圣灵担忧。这是第二个在生命的功课上的学习，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维持我们活在新造的实际里，而脱离旧造的捆绑。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么主的话在这里带着我们怎样去学习那个生命的成长，虽然是集中在个人这一方面的，但是这一个带领乃是为着整体的那个显出的。那么这两在以弗所这四章下半里头，一面提出叫我们留意不要与神的生命隔绝，然后他就提出怎么维持我们与神的生命不隔绝。但是还没有完，到了第五章还有一些原则性的提示给我们留意到怎么去学习活在与神的生命连接的里头，好叫我们 在基督生命的在基督身体的建造上面，我们走在准确的路上，来成就神所要的，让新造越来越丰富，旧造越来越受压缩。我们感谢主。